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二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6年8月30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小山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驻吉尔吉斯比什凯克大使馆今天遭到不明自杀性恐怖分子爆炸袭击，装载炸药的汽车冲击使馆大门，在住宅区引爆，造成炸弹客死亡以及三名门卫和使馆工作人员受伤。中国使馆以及使馆区的美国使馆都紧急做了人员撤离，现在尚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组织了这一起爆炸案。中国官方刚刚谴责这一恐怖袭击。加拿大总理今天出发访问中国，并出席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世界20国集团峰会。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执政以来明显改善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特鲁多计划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的合作，但也注重推动中国向加拿大自由与法治价值观看齐。网络报道透露，特鲁多许诺向北京提人权问题，并鼓励中国多买加国石油而少炒加国的房地产。中国轮值世界20国集团会议主席在杭州举办年度峰会，中国将成功举办杭州世界20国集团峰会作为最重要的大事来抓。中国为成功举办峰会采取重要举措，也在国际做出姿态。日本媒体评论，中国或在世界20峰会上凸显大国的外交姿态。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百天的民意测验表明，面对压力和考验，中国大陆对台湾新政权的施压有可能逐渐加大威吓力度，主要从外交与国际空间下手。北京与梵蒂冈走近，台湾邦交国变动将是大陆对蔡英文政权的重磅压力。朝鲜大力发展导弹弹道技术，新近开发同款导弹水下与陆上两栖发射机制。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据称也被迫将做出相应的改变，有可能增加布防双套萨德防御系统。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罗拉，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下面请听小山为您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驻吉尔吉斯比什凯克大使馆今天遭到了不明自杀性恐怖分子的爆炸袭击，装载炸药的汽车冲击使馆大门，并在住宅区引爆，造成炸弹客死亡以及三名门卫和使馆工作人员受伤。中国使馆以及使馆区的美国大使馆都紧急做了人员撤离，现在还没有组织或者个人宣称组织了这一起爆炸案。最新的消息说，中国官方谴责这一恐怖袭击，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进一步介绍。
日本时间29日夜出席在肯尼，
中国驻吉尔吉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大使馆周二遭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该国副总理拉扎科夫告诉记者，驾驶汽车的司机当场死亡，负责安全的警卫受伤。另外，该国卫生部通报，三名为中国大使馆工作的吉尔吉斯坦人受伤，已经被送入医院。该国副总理同时表示，这是一次恐怖袭击。当地警方向法新社透露，一辆装满炸药的小货车今晨冲向中国大使馆的大门，随后在靠近使馆住宅区内爆炸。附近的居民说，爆炸震碎了房屋的玻璃。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和附近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被紧急疏散。另外，北京谴责此次汽车恐怖袭击事件，并且请吉尔吉斯坦政府尽快进行调查。吉尔吉斯坦属于中亚相对贫穷的国家，长期面对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挑战。吉尔吉斯坦当局表示，由500多名吉尔吉斯坦人加入了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朗作战。近期当局已经挫败了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中国在吉尔吉斯坦官员曾是恐怖袭击对象。早在2000年，一名中国官员在与维吾尔族人有关的袭击中丧生。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今天出发访问中国，并出席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世界二十国集团峰会。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执政以来明显改善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特鲁多计划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的合作，但也注重推动中国向加拿大的自由与法治价值观看齐。网络报道透露，特鲁多许诺向北京提人权问题，并鼓励中国多买加拿大的石油而少炒加拿大的房地产。据加拿大官方宣布，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应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邀请，于8月30日到9月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9月4日和5日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特鲁多总理本次正式访问将到访北京、上海、杭州和香港四地，与中国政商两界领导以及民众进行联络交流。加国的官方说，特鲁多借此行将推动中加之间的更广泛的对话，加拿大代表团将与中方领导人紧密合作，促进双方共同繁荣并壮大加拿大的中产阶层。在杭州峰会期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将商讨提升世界经济增长、扩大投资、创造就业、巩固中产阶层、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险能力和促进贸易与投资等方面的措施。官方还说，加拿大欢迎中国作为本届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所提的议程，该议程鼓励成员国共同构建创新、联动、包容的全球经济。特鲁多就此次访华指出，将加强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对于加拿大中产阶层发展和为加拿大企业创造新机会十分重要。他将借本次的访问机会，努力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和平衡的关系，以利于进一步释放双方商务合作的潜力，同时推动善政、法治和环保等重要问题的进展。日本提出以技术与质量优势在非洲与中国竞争的非洲新战略，但是遭到了中国的痛批。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时间29日夜出席在肯尼亚举行的第六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回到东京。在会议期间，安倍提出新的外交战略，表明了重视拥有丰富资源及市场潜力的非洲的方针，并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力争获得非洲的支持，许诺扩大贸易与投资，而中国率先进行援非，围绕这块有增长希望的大陆的日中竞争愈发激烈。安倍27日在非洲各国首脑等面前进行主旨演讲时，就安理会改革呼吁非洲各国合作。安倍还极力主张高质量基建，力图与在投资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抗衡。中国2015年与非洲的贸易总额约为179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非洲与日本之间的240亿美元，也正在着手向非洲投资约600亿美元。而安倍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到2018年之前，日本对非洲的投资规模将达300亿美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肯尼亚举行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期间，日本谋求私利，企图挑拨中非关系。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和印度签署协议加强国防关系以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将与英国最高层展开会谈。今天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进一步报道。
克里预定在新德里就提高双边贸易额5倍到约5000亿美元的远大计划与印度总理莫迪和其他领袖展开会谈。结束印度邻国孟加拉国访问之后，克里将参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跟莫迪为深化两国经济与安全合作而共同发起的战略与商业对话。两国已经在华盛顿签署可进入对方军事基地从事维修和再补给的协议。战略与商业对话在协议签署后一天展开。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印度国防部长巴里卡签署这项协议，致力于加强国防关系，以抗衡中国日益军事强势引起的忧虑。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29号起开始为期四天的访美之行。印度媒体说，帕里卡尔这次访问的焦点议题是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的签署。印度时报29号把帕里卡尔访美看作正在进行中的印美战略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商务部长普利兹克几乎在同期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莫迪也期待在杭州 G20 峰会上与奥巴马会晤。
台湾媒体对中国大陆与梵蒂冈加快接触抱有担忧，认为如果梵蒂冈与中国建交并与台湾断交，台湾将陷三输局面。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定9月2号出访台湾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梵蒂冈。面对中国大陆和梵蒂冈这两天互相喊话，就改善双方关系释放善意，即将随陈建仁出访的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忠表示，如果梵蒂冈能找出台湾和中国都能同意的模式是三赢，但如果梵中建交而跟台湾断交就是三输，因为梵蒂冈无法再照顾台湾的教徒，台湾失去邦交国，而中国也变成打压小国的国家。教廷国务卿帕罗林27号表示，梵蒂冈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双边关系转暖将有益于全世界。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29号则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表示，中方对改善中梵关系始终抱有诚意，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并指出北京愿意本着有关原则与梵方共同努力，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相向而行，推动双方关系改善进程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台湾的党政高层人士今天则透露，以教廷的立场来说，改善对中关系是为了照顾在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徒权益，这是不得不的做法。这位人士还说，这并非最近才有的发展，台湾一直在密切观察，掌握中梵间往来互动，到目前为止仍可确定台梵之间的关系非常稳定。台湾的总统府则表示，梵中上述对话不影响副总统陈建仁9月2号出访的行程。台湾的媒体分析指出，中梵要建交有宗教的普世价值问题待解，不太可能一步到位，一定是渐进的。但是台湾在非洲、南太平洋和中南美洲的友邦，大陆一旦动手就是突变式的崩解。分析认为，拒绝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政府如果不能与对岸建立有效沟通管道，外交挑战可能还会发生。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轮值世界二十国集团会议主席在杭州举办年度峰会，中国将成功举办杭州世界二十国集团峰会作为最重要的大事来抓。中国为成功举办峰会，国内采取了重要的举措，也在国际做出姿态。日本媒体评论，中国将在世界二十国峰会凸显大国外交的姿态。据共同社说，世界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于9月4日、5日在中国杭州举行，习近平领导层将这次峰会当作是凸显中国大国外交的绝佳机会，面对前景不明朗的全球经济将展现积极应对的姿态。共同社也指出，中国将自身海洋活动正当化的做法仍未改变，与日美两国等的对立也有可能进一步加深。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8月26日的记者会上强调，相信今年世界二十国峰会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凸显作为导致全球经济不稳定要素之一的中国，希望通过主导讨论消除国际社会的担忧。在世界二十国峰会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9月3日举行双边会谈，目前还在就实现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去年4月之后的再一次会谈进行最终的调整。中国最为警惕的是，围绕钓鱼岛与日本的对立会影响到南海问题。 题。中国本月上旬在钓鱼岛附近以指导作业渔船为名派遣了大量的公务船，日本连日提出抗议，美国对此也表示关切，一度弥漫着危险的气氛。报道说，中国很早就打好预防针，称世界二十国峰会应当聚焦经济，围绕南海问题的中国主权主张遭到了仲裁法院的否定，如果在世界二十国峰会上也遭到批判的话，作为东道主将会颜面扫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加拿大新任总理特鲁多今天抵达北京，展开对华首次访问。在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中，他将与习近平主席会晤，还举行双边和多边会谈，意在推进加强加拿大与中国在外交和经贸的合作关系。同时，加拿大总理希望鼓励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继续进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6日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这也是2015年加拿大联邦自由党赢得大选上台后总理特鲁多首次访华。特鲁多在到访北京、上海和香港后会前去杭州出席二十国集团首脑杭州峰会。此次加拿大总理行程长达七天，加拿大总理会去登长城，会与中国篮球明星姚明切磋球艺，还会与中国老百姓玩自拍。加拿大官方表示，在特鲁多到访中国期间已经启动了总理的微博和微信与中国人互动。此次加拿大总理到访中国，主要希望重新启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改变上届加拿大政府与中国关系的忽冷忽热，以寻求重启与中国的关系发展，特别是促进加拿大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在出访前，特鲁多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行程，努力争取加中达到更密切和平衡的关系，释放两国在商业领域的潜力，另外在社会治理、法治和环境等领域寻求进一步的发展。另外，特鲁多此行还有其他的目的，就是帮助加拿大企业加大在中国的发展的力度，特别是随着中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加拿大公司希望在中国获得更大的经济份额。同时还要鼓励中国人去加拿大投资，吸引那些出手阔绰的中国游客，鼓励中国学生到加拿大留学。中国官方也表示欢迎特鲁多总理此次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他与中国领导人分别举行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务实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官方表示相信此次将为中加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也希望双方在自由贸易协议问题谈判上取得进展。但是不少加拿大人担心与中国加强贸易威胁人权自由。对此，加拿大外交部部长斯特凡·迪翁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加拿大政府寻求与包括中国在内非民主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将会让加拿大在促进人权的同时保护本国利益。当被问及有关北京对华裔加拿大人施加压力的不满时，迪翁表示，他和特鲁多非常强烈地反对任何压制加拿大公民的舆论的企图。他指出，许多华裔加拿大人显然并不害怕批评北京。另外，加拿大人高凯文案件也为此次加拿大总理之行蒙上了阴影。2014年，中国当局以窃密罪名逮捕了加拿大人高凯文。高凯文当时在距离中国和朝鲜边境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咖啡店。同时，两个月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加拿大时，加中记者会上公开斥责 一名询问他中国人权问题的加拿大记者也让人记忆犹新。中国外长指责这名加拿大记者不懂中国，对中国充满偏见。当时记者只是提出有关中国人权、高凯文案件等问题。无论如何，中国是加拿大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加拿大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交往，同时加拿大总理希望鼓励中国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继续进步，改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跟大家谈谈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华，试图改善两国关系。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 Alexander 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暑期长假结束，备战明年总统选举的努力开跑。费加罗报、回声报和十字架报30日均以法国企业主对各路竞选人喊话作为头版头条主题。费加罗报侧重强调企业对现任政府的失望，在社评文章中指出，企业期待的革命始终没有到来。回声报在解释企业主协会对各路候选人的具体期待的同时，在社评文章中对恐怖袭击威胁压力下的竞选活动有可能忽视对经济主题的关注感到忧虑。十字架报的报道也突出了企业领导人对政治人物与日俱增的不信任，但头版社论重点强调失业问题，特别是失业现象反映出的不平等现象。各报今天在国际版关注的话题主要有打击激进团体伊斯兰国努力中腹背受敌的库尔德人问题，哥伦比亚政府与反叛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刚刚启动的全面停火，陷入僵持的美欧跨大西洋贸易谈判，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等等。关于中国，费加罗报和回声报都特别报道了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成立的消息。费加罗报称，中国成立了一个未来可以与劳斯莱斯集团以及通用电气、赛峰集团竞争的有世界规模的发动机生产商，但文章强调该集团的成立背后的政治雄心。文章引述新华社消息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该集团的成立视作让中国成为航空业大国以及军队现代化的战略性措施。总理李克强则认为，在尖端飞机引擎制造中的突破将会极大的有利于加强中国的军事能力以及制造能力。文章指出，在此之前，中国一直只满足于与波音、空客等西方工业巨头在中国合作建厂。如今，中国不仅要在航空制造业，而且也在发动机生产领域要摆脱这些西方企业的监护。不过，制造出有竞争力的发动机需要时间。想与空客 A320 一比高低的首架中国国产飞机 C919， 其发动机是通用电气赛峰集团下属公司的产品。C919 要在2018年、2020年时才能投入使用，而配备国产发动机则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文章引述航空专业的专家分析认为，首批中国产飞机与空客集团或波音集团的中程客机相比没有革新，其用途主要是飞速膨胀的国内市场。今年6月，首架中国国产支线客机 ARG21 在成都投入商业运行，这款飞机自2002年就已经启动建造计划，14年后才获准运行，但打造世界级巨头的政治雄心已经显现。中国航空市场继续发展，从运载人数来说，中国航空、南方航空和东方航空已经跻身国际最大航空公司。回声报的相关文章则侧重中国希望在发动机制造业独立自主的努力。这篇报道从中看到了中国政府将稳固工业企业作为当务之急的努力。文章介绍说，成立该集团的目的是打造一个包括从研究到工厂一条龙的企业，不仅向民用飞机，也向军用飞机提供发动机。北京希望新集团的成立有助于弥补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落后，但专家们认为，中国还需要 15年才能赶上其竞争对手。一方面因为需要整合不同的企业，另一方面中国只能与那些掌握敏感技术的集团一点一滴的合作。一名专家几个月前向《回声报》表示，发动机是西方航空业的最后堡垒之一。发动机不仅是飞机上最贵的设备，而且在计算、材料、软件等方面都凝聚很多工业机密，因此如何制造是严格保守的秘密。解放报今天简短报道了中国甘肃白银市连环强奸杀人嫌疑人落网的消息。此人涉嫌在1988年至2002年间在甘肃和内蒙两地杀害了11名妇女和女童。今天法国各报重点关注的国内新闻，除左右翼阵营政治人物围绕明年总统竞选活动的种种姿态之外，是在恐怖威胁压力下成立的旨在推动伊斯兰信仰本土化的机构。曾多次担任政府部长的左翼人士施维内蒙将主导法国的伊斯兰设想的建设。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下面请收听柏林飞鸿专题节目，由本台特约记者丹兰发来报道，题目是二十国峰会杭州在深呼吸中。
杭州二十国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德国各大媒体纷纷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十分重视自己的东道主角色，受到媒体肯定。但在报道中方为峰会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时，媒体并不总是褒奖，而是时不时会来点讽刺和批评。民进周刊以中国的丝绸城市在深呼吸为题，报道了中国为净化峰会空气，在杭州周边暂时关闭了200多家工厂的消息。但该篇报道的主要内容并不是空气污染，而是介绍杭州的名胜古迹，比如1874年创立的胡庆余堂药房，至今仍在按古秘方自制中药，而且颇受欢迎。一些少有的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应是非法的药材，给某些动物带来了致命的传统。比如和药房并在一起的博物馆介绍说，虎骨能抗风湿和减轻疼痛。民进周刊继续写道，西湖的水虽然才2米深，但古代诗人、富商巨贾和古代高官都为西湖美景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另外，著名的灵隐寺、龙井茶和茶文化、东坡肉、丝绸文化等也都很吸引游客。但可惜中国以前最美的城市早已变成了一个残暴的莫勒赫神，到处可见的是没有面孔的居住区、永远的堵车和繁荣的经济。当然，中国为打扮杭州做出了巨大努力，不仅将杭州粉刷一新，而且让工厂停工，以便峰会能看到蓝天。峰会后立马赶来的游客也许有幸能在蓝天下观赏这一曾是中国瑰宝的杭州。法兰克福汇报则聚焦中国的安保措施。该报写道，对谋杀袭击的恐惧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为峰会采取了一系列保安措施。毕竟这是奥运会以来中国承办的最大国际盛事，中方必须显示在杭州也有举办这一国际盛会的能力。如果说发动群众用汉语拼音英语向外国人宣传杭州是人间天堂还有点滑稽好玩，那么因为怕颠覆，让杭州城的艺术家工作室在峰会期间关门停工就大杀风景了。对基督教势力的担忧使得整个浙江省的教堂在峰会期间也都得暂时关门。但中国政府最重视的首先还是峰会国宾的安全。为此，中方自7月以来向杭州增派了28000名警察。警察编制外的由国家支付薪水的穿制服保安人员也增加了80万。城里没有薪酬的志愿维持秩序和巡逻者则将有100万人。据南华早报报道， 保安措施甚至延伸到了1300公里以外的广州。警方指示广州小旅馆自上周起不许接待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的客人，这些国家都是伊斯兰国招募追随者的地方，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歧视措施呢？官方像通常一样没有加以说明。不过五星级宾馆和国际宾馆则不必逐客。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中国警方显然相信在这些宾馆里来自这五个国家的客人容易得到控制。南德意志报预告，德法俄三国领导人将在峰会期间就乌克兰危机举行三人会谈。法兰克福汇报则粗略描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希望达到的目标。在媒体的评点引导下，人们已在平息等待杭州的大戏拉开序幕。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驻吉尔吉斯比什凯克大使馆今天遭到不明自杀性恐怖分子的爆炸袭击，中国官方谴责这一恐怖袭击行动。加拿大总理今天出发正式访问中国，并出席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世界20国集团峰会。日本提出以技术与质量优势在非洲与中国竞争的非洲新战略遭到中国痛批。台湾媒体警告，如果梵蒂冈与中国建交并与台湾断交，台湾将成三输局面。中国借杭州世界20国集团峰会展示大国外交，并警告日本不要提海洋争端。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百天的民意测验表明，面对大陆压力和外交考验。美国总统奥巴马透露，杭州20国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首脑会谈。美国与印度签署协议加强国防关系，克里抵达新德里。朝鲜大力发展弹道水下与陆地双系发射技术，可能迫使韩国部署双套萨德防御系统。欧洲单日在利比亚外海救起6500名难民。莫桑比克又疑出现马航370失联飞机残片。巴西遭停职总统罗塞夫敦促参议院投票反对罢免。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编播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欧盟与美国围绕建立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谈判已经持续了3年，目前遭遇重大挫折。继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向媒体做出与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已经事实上失败的表述之后，法国对外贸易国务秘书马提亚斯·费克尔周二也向媒体披露，法国已不再对相关谈判予以政治上的支持，并将提出停止谈判的要求。不过，布鲁塞尔方面却仍在为谈判的继续进行做着不懈的努力。与美国表现出的乐观一样，布鲁塞尔周一表示，与美国建立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域的谈判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欧盟执委会发言人指出，现在谈判确已进入关键期，但如果条件成熟，这项谈判在今年年底随时可能结束。负责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则表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的谈判已取得进展。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于2013年6月启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在离任之前能够促成这项协议，相关谈判进程却非常缓慢。今年7月，欧美之间进行了第14轮谈判，但在关键问题上仍然没有重大突破。此前6月23日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的结果，更令本已困难重重的谈判雪上加霜。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周日在接受该国电视二台采访时表示，与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已经事实上失败。 加布里尔指出，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德国大大小小的出口商都将从自由贸易中受益，他本人也是一名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但是自由是有条件的，不能不惜任何代价来实现这种协议。法国对外贸易国务秘书马提亚斯·费克尔周二也在接受蒙特卡罗电台的访谈时表示，法国希望停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的谈判。费克尔认为，美国在谈判中只考虑本国利益，盟国间的谈判绝不能以此种方式展开。法国将要求欧盟停止与美国的相关谈判，日后必须在良好的基础上重启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是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如果谈判达成共识，将覆盖超过一半的世界经济产出，涉及人口将达8亿人。这项协议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美欧关税降至零，覆盖世界贸易量的三分之一，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如果此项协议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得以实现，将意味着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另起炉灶，创建超世界贸易组织规范的全面性经贸自由化网络，这将在地缘政治上围堵中国等新兴市场。不过，最近数月来，相关的谈判不断遇阻，特别遭到一些反全球化或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这些民间机构认为，这项有利于大型企业利益的协议将打乱整个秩序。另外，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也对协议提出质疑。欧洲担心，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框架下，美国将要求欧洲降低在医疗、食品、劳动力市场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监管标准，从而导致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另外，欧美多国紧迫的政治日程令谈判前景更为复杂。在欧洲，针对即将迎来的选举，左翼政党候选人希望能够通过在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谈判中表现出的强硬立场来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面对这种情况，欧盟方面却明确表示，事情正在朝前发展。欧盟执委会周一指出，已获得28个成员国的一致授权，将完成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欧美双方预定将于10月初在美国展开第15轮谈判。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瑞吉编播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2016年9月4日，香港将举行主权回归以来的第六次立法会选举。根据香港选举事务处2016年7月16日公布的数字，仅是地方直接选举选区正式登记在册的选民有3779085名。此外，还有28个功能组别的239724人。可以说，这是香港回归以来选民人数最多的一次选举，也将是争夺最激烈的一次选举。289名候选人将角逐立法会的70个席位。如果说选举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社会人心所向的话，在港人与北京中央政府围绕特首选举方式改革而关系高度紧张，香港社会也陷入分裂的背景下，新一届立法会的构成也关系着未来4年这种紧张关系将如何发展，特别是港人期待的特首普选和立法会普选承诺能否和何时落实。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向大家介绍有关这次选举活动需要知道的几件事。首先要说明的是，立法会选举并不完全是直接选举。立法会70个议席中只有一半，也就是35个议席在地方选区由直选产生，另外35席则由在功能界别组的选举中产生。地方选区有5个，根据各个选区的人口分布确定议席数字，实行比例代表名单制。功能界别组有29个，分别代表香港社会各个行业组织、 其中27个界别各自有一个席位，劳工界有三个席位，区议会第二界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超级区议会有五个议席。各功能组投票制度不同，五名超级区议会议员由区议员参选及提名，由不在其他28个功能组别登记的选民按照比例代表名单制选出。也就是说，9月4日香港选民是一人两票，一张选票参加地方选区的直接选举产生35名议员，另一张选票则是或者参加所登记的功能界别组投票，或者参加超级区议会选举选出5名超级区议员。根据香港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消息，由于今年在功能界别组中有10个功能界别组的候选人因无竞争对手而自动当选，那么这10个功能组的选民因此将无需投票。如果说功能界别的设立本意是考虑工商业界可以借此在立法过程中保障自身权益的话，这些按照不同投票制度在特定业界选出的议员的代表性往往引人诟病，因为在地方选区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往往需要数万张选票方能当选，而功能组别中有些界别选民可能只有几百甚至更少就可以选出一名议员。有人认为这种选举方法的设定限制立法会直选议员的人数，从而削弱立法会的职能。每届立法会的任期为四年，第五届立法会的任期在2016年9月30日结束，新一届立法会于2016年10月1日起就任，直至2020年9月30日。根据香港立法会官方网站上的信息，立法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审核及通过财政预算、税收和公共开支，以及对政府的工作提出质询。立法会也获授权同意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并有权弹劾行政长官。事实上，自香港主权回归以来，其立法机关与政府关系的设定是一种行政主导的模式，其运作方式限制了立法会对政府的监督与制衡功能，难以掣肘特需行政机关的决策权。一方面，议员提案不能涉及公共开支、政治体制或者政府运作；另一方面，政府提交议会讨论的提案只需获得出席会议议员的半数支持即可获得通过。但是由议员提出的议案或者议员对任何议案提出的修正案，则必须分别获得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的一半和功能界别选举产生的议员的一半才可能通过。也就是说，议员提案获得通过的门槛远高于政府提案获得通过所需的门槛。一项议员提案即使获得35个直选议员的全数支持，倘若不能在功能组别35名议员中获得18票的支持，也无法获得通过。这就是所谓的分组点票机制。立法会选举虽然是多数控制权之争，但在现有体制下更是少数否决权之争。香港立法会运作中有两个少数否决权机制，保证少数派的制衡权利，一是分组点票机制，二是整体三分之一以上。分组点票机制虽然提升了议员提案获得通过的难度，但也是少数牵制多数的办法之一。在建制派与泛民主派资源不对等的情况下，保住少数否决权更是泛民主派阵营力争的关键。在第五届立法会中，泛民主派阵营在35个分区直选议席中占18个议席，因此只要这18位议员投下反对票，其他52位议员全部赞成，议案也无法获得通过。对于泛民主派阵营来说，保住少数否决权关系到其在新一届立法会中的行动能力。在无法获得立法会控制权的情况下，近年来泛民阵营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拉布抗争方式，也就是以冗长的发言、反复的提问等方式拖延时间，阻止不合理的议案通过。但倘若泛民阵营失去在分区直选议席中过半的优势，亲北京的建制派就有可能配合政府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限制甚至终止拉布，泛民主派阵营将会进一步失去对政府的监察能力。 另一项少数否决权是整体议席三分之一以上。根据基本法的规定，事关特首普选与立法会普选的政改方案要获得通过，必须有立法会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也就是必须获得70名议员中47人的支持。而在2012年选举产生的本届立法会中，亲北京的建制派政党只获得43席，泛民主派阵营获得27席，虽然是立法会的少数，但却保住了少数否决权。但面对新一轮选举，泛民主派阵营内部严重分裂，能否保住这两项否决权，关系着其在新一届立法会中的行动能力，更关系着港人关心的特首和立法双普选承诺未来将如何落实。2007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决定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选产生特首，可以在2020年普选立法会。但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日关于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办法的决定，引发了持续79天的民间抗争运动。相关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决议案也在2015年的6月18日的立法会表决中被否决。对于北京中央政府来说，倘若建制派能够在新一届立法会中赢得三分之二的议席，推动顺其意愿的特首选举方案将会易如反掌。根据香港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字，今次立法会选举将是自香港主权回归以来登记选民人数最多的一次选举，这也将是争夺最为激烈的一次。近400万选民将在289名候选人中选出70名立法会议员。一方面，在卸任议员中17名元老级或资深议员表明不会参选，相当于总议席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随着新政治团体涌现，新人辈出，打破了传统的以建制派与泛民主派对立为主的格局，令这次选举增添更多的变数。建制派也称亲北京或亲建制派，本质上是指支持特区政府的政治力量。传统的建制派团体主要包括民建联、工联会、新界社团联会、九龙社团联会及香港岛各界联合会等组织，其中的民建联是建制派最大的政党。近年来，建制派内也不断出现新的团体，如爱港之声、帮港出声、正义联盟等等。这些团体因立场强硬，因而也有人称他们是激进建制派。爱港之声、正义联盟等在今年的选举中也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传统建制政党因此面对选票分流最终导致议席流失的风险。不过，选票分流风险对于民主派阵营更为严重。泛民主派阵营实际上在这次选举中面对自1997年以来最严重的挑战。泛民一词的出现伴随了民主派的分裂。如果说支持民主化进程以及实现特首与立法双普选是民主派政党的传统共识的话，抗争方法以及一些政治或经济理念上的不同，使得这些团体也有温和与激进之分。在温和派的民主党、公民党之外，还有陆续从民主党中分化出来的工党、人民力量、社民联等被视作激进派的团体。但2014年持续79天的雨伞运动失败，又催生了多个新的政治团体，尤其是本土倾向的政治团体，他们可能因此而分化传统泛民政党的选民，他们的诉求凸显出对一国两制下香港未来的质疑。这些新政治团体的出现，使得今次立法会选举难以再归结为建制派与泛民主派的较力，而是建制派与非建制派之间的争夺。在非建制派阵营，除泛民主派、本土派之外，还有新思维等中间派政党，也有多人以独立身份参选。倾向独立的本土力量出现，并在民意中获得较以往更多的支持，是北京政府忧心所在。本次立法会选举因此也成为首次有竞选人因其政治立场而被取消参选资格的选举。在选举启动前夕，香港选举事务处意外地要求各路参选人签署一份确认书，表明拥护基本法，明白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此举被解读为排斥港独立场的人士参选的防范设置。 结果是包括本土民主前线参选人梁天琦、支持港独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等七人被取消了参选资格。2016年香港立法选举可以说充满变数，这种不确定性既是选举活动使然，但更流露出港人面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在法理上，香港主权回归北京已经17年，但这17年的一国两制实践显然尚没能说服人心的回归。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编播的法国风土人情专题节目。
各位好，比才的阿莱城姑娘本来是戏剧配乐，剧本是法国文学家都德所作，原为三幕剧。在阿尔方斯·都德1866年出版的《磨坊书简》中，用了好几页的篇幅记录了阿莱城姑娘的故事。六年以后，都德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创作了一出三幕悲剧。1872年10月1号在巴黎， Léon Gavalho 把这出戏搬上了舞台，乔治·比才为这幕剧编曲。戏剧《阿莱城姑娘》描写了法国普罗旺斯青年农民弗雷德里的爱情悲剧。弗雷德里热恋着阿莱城中的姑娘马姆马伊，一心一意要娶她为妻子，但是因为马姆马伊过去名声不太好，弗里德里的亲友们都反对这件婚事，并且为他另外选了他童年时就认识的少女薇薇特。薇薇特也一直在暗恋着弗里德里，所以婚事就一撮即合。在庆贺婚礼的晚上，弗里德里又听到了阿莱城姑娘所跳的法兰多舞曲，而引起了他对她的恋情。这份狂热的恋情胜过了他的理智，弗里德里由楼顶上跳下自杀。比才应邀为话剧《阿莱城姑娘》写配乐，由于条件的限制，只允许他用26人的小乐队，这不仅没有束缚住他的手脚，反而促使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创作了这首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国演出的名曲。戏剧演出并没有取得成功，而根据戏剧配乐编成的两套组曲却成为传世佳作。比才特别显示了他在配器上的清新的风格，他模拟钟声、铃声以及各种民间乐器的音响，运用人的闭口哼鸣，是音乐独具风格。他以萨克斯管吹奏的旋律表现痴呆少年的天真无邪，以弦乐小柔板表现年轻时曾相恋的老农和老妪重逢时的心情。话剧的演出没有获得成功，音乐却被改编为两套管弦乐组曲而流传下来。第一套是比才自己选编的，第二套是比才的朋友吉罗在他死后选编的。后来阿莱城姑娘也搬上了芭蕾舞的舞台，罗朗佩蒂被马赛市市长委任创建马赛芭蕾舞团之后不久，就创作了芭蕾舞阿莱城的姑娘。比才作品的民音特色曾经启发过很多位芭蕾大师和编舞，但是罗朗·佩蒂是第一个在音乐中融入叙事色彩，他将都德的故事进行简化和提炼，将剧中其余的人物略去，而将所有的笔墨集中在一对情侣弗里德里和薇薇特的故事上。这出芭蕾颠覆了当时的舞蹈发展潮流，阿莱城的姑娘从小故事着笔，穿着传统民间服装，使用明亮而扣人心弦的音乐，音乐中的节奏让人不由得翩翩起舞。勒内·阿里奥的布景设计带有西北地区的简洁和朴素，舞台的尽头一块巨大的油画布，灵感来自于梵高的风景画，黄的太阳，绿的天空，一切似乎是对大自然最深刻的诠释， 画布与沉重的木头天花板构成一个直角，而天花板则一直延伸向剧场。克里斯蒂娜·罗朗设计的服装借鉴普罗旺斯民间服装的特色，黑白相间，男孩子的腰间束一条红色腰带，配合已有的音乐主体和布景，罗朗佩蒂为这出芭蕾画上了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笔编舞。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收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由小山为大家播报。
中国人相信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但一项新的调查表明，中国妇女在家庭掌控财政大权领域远远超过了半边天。有 60% 以上的中国家庭的财权是由女性掌管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而且是通过互联网理财。据联合早报今天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由智能财富管理平台铜板街联合和讯阿里研究院日前共同发布了2016年女性财富管理报告，报告显示 60% 左右的中国女性掌管着家庭的财政大权。报道引据2016年女性财富管理报告显示，在统筹家庭消费支出的同时，很多女性也开始看重家庭理财配置，对财富管理的需求日渐提高。该报告数据显示，有 59.5% 的女性选择强制理财来控制自己的购买欲望，在主导消费的25岁到45岁的这一年龄段，比例更是高达 60% 以上。同时有 52% 的精英女性表示会将每年的收入的 30% 到50% 以上用于投资活动。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驻吉尔吉斯比什凯克大使馆今天遭到不明自杀性恐怖分子的爆炸袭击，中国官方谴责这一恐怖袭击。加拿大总理今天出访，正式到访中国，并出席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世界20国集团峰会。日本提出以技术和质量优势在非洲与中国竞争的非洲新战略，遭中国痛批。台湾媒体警告，如果梵蒂冈与中国建交并与台湾断交，台湾将成三输局面。中国借杭州世界20国峰会展示大国外交，并警告日本不要提及海洋争端。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百天的民意测验表示，面对大陆压力和外交考验。美国总统奥巴马透露，杭州20国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美国和印度签署协议，加强国防关系，克里抵达新德里。朝鲜大力发展弹道导弹水下陆地双袭发射技术，可能迫使韩国部署双套萨德防御系统。欧洲单日在利比亚外海救起6500名难民。莫桑比克又一现疑似马航370失联飞机残片。巴西遭停职的总统罗塞夫敦促参议院投票反对罢免。各位听众，你们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小山和罗拉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 Alexandr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播音节目即将结束，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节目。下面是法兰西歌曲欣赏节目时间，请听法国男歌星 Gallo 最后演唱的 Un peu son d'heure。 我们在这里遥祝各位听众晚安，下次节目中再会。
J'arrive à me glisser juste avant que les portes ne se referment. Elle me dit quel étage et sa voix me fait quitter la terre ferme. Alors, les chiffres dansent, tout se mélange. Je suis en tête à tête avec un homme.
regarder, je sens la chaleur d'un autre langage. Alors, les yeux rivés. Cet ascenseur, j'arrive à me glisser juste avant que les portes ne se referment.